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6月20号，礼拜五，又到了马上要周休二日的时间了哈。当然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今天的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橙色或黄色灯号哈，是就一个字啊、哦，热啦啊！那在今天呢，南部地区啊、哦，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哈、哦。那白天，新北市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气温呢也有可能会达到38上，或者是36度以上啊、哦，持续3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台北市、台中市、嘉义是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气温会达到36度哈、哦。所以呢，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以防止热伤害哦。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热了哈。很多人呢，天气热哈，尤其像这个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或者很多人考完了这个重大的考试之后呢，也开始在放假的、哦、天气热就会想往海边跑，往西边跑，往河边跑哈。啊，那这个每年哈。暑假期间啊、哦，就会发生很多不幸的溺水事件。在这边提醒大家呢，家里如果有这个小朋友放假哈、哦，如果要去海边啊、水边嬉戏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哦。尤其是有些地方呢，禁止游啦，甚至禁止跳水的地方哦，都要请他们呢，不要这个铁齿哈，以身试法哈，因为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办法预料就是了哈。可是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啊，年轻人啊哈，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冲动哈，不管3七2十一哦，也不管这些告示牌哈，所以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憾事发生啊，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就是了哈。好。那注意完天气呢，我们来关心国际的财经讯息。因为昨天是美国的黑人解放日哈，所以股市呢是休市一天的啊。来，我们这边做一个科普哈。6月19号呢，是美国的解放黑奴纪念日哈，也被称为六月节哦。这个节日是在2021年才被美国联邦法律承认的节日哈。由来呢是跟庆祝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有关系哦。我觉得今年呢，美国人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呢，这可能百感交集哈，因为对照现在的美国的情势呢，虽然已经没有黑奴这件事了，可是最近的美国在 抓非法移民的种种的做法齁，可能呢也引一些争议哦，对照这个今天的这个解放黑奴的纪念日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历史的反讽的意味在里面了哈。虽然两个不可以拿来对比啦，但我总觉得那个氛围哈，好像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就是了哈。好，科普一下啊，今天应该说昨天哈，6月19号，美国股市是休市，但是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哈，其他的财经讯息啊，美国的联准会呢，在前一天已经召开了这个他们的会议哈，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帮大家呢来说明了在联准会这次的会议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决策跟声明哈。那这个礼拜本来就是全球的央行日哈，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央行在陆续开完会之后有什么样的决议哈。日本早于美国开哈，所以他们的是利率不动啊。那瑞士的央行呢，则是降息的一码哈。那为什么降息呢？主要就是因为关税战以及中东的冲突啊，使得很多的资金呢要寻找避险的避风港。因为需求的增加，所以瑞士法郎呢，最近呢升值的非常的明显哈，幅度也蛮大的哈。但一个国家的币值不能这样一直升啊，过度的推升瑞郎的汇价呢，使得瑞士的央行呢不得不哈，来降息一码，甚至有可能之后呢还会持续来降息到负利率的水准。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进去瑞士的钱太多，要把它赶出去了哈。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了哈。好，所以瑞士的央行呢，他们是降息一码，然后降到了零利率啊。那挪威的央行呢，也是降息了一码哈，降到 4.25% 哦。他们会降息呢，主要是因为通膨的疑虑呢已经下降了哈，但是因为前景呢不太明朗哈，这笔指的前景就指的是经济前景哦。经济前景呢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要借由降息来推升一下景气哈。而且挪威的央行官员呢还说，未来可能还会再次降息哈。那也有可能是采取预防性的降息哦，因为不能等到真的经济失控之后再降息，可能就有点晚了哈。好，这个是挪威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降息哦，这个国家在亚洲，也就是菲律宾的央行哦。菲律宾的央行呢，降息的一码来到了 5.25% 哈。一样是因为通膨已经放缓了，而且经济的成长面临的一些风险哦，所以呢，菲律宾的央行决定要降息。那他们的央行总裁还说，今年至少会再降一码，哈，可见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的风险呢是蛮担忧的哈，可能希望借由降息呢来阻止经济再往下滑，所以我刚刚也讲到，这可能都是预防性的措施哦。那另外呢，这个央行啊，英国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不变哈，4.25% 哈，那因为央行啊，英国的通膨呢，目前来讲呢水准还是有点高齁，所以英国央行不敢贸然的来降息，再加上全球的不确定性还蛮多的齁，所以这一次呢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呢市场是预计说他们八月的时候应该也不得不要降息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土耳其的央行齁，土耳其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在 46%， 大家没有听错啊，这个土耳其的通胀是蛮严重的，可是因为通货膨胀呢已经开始有稳定了哈，他们的物价回稳了，所以呢这次呢并没有来动到利率哈，然后呢只要是通膨没有再继续，物价也稳定的话呢，接下来就会恢复降息了哈。之前的升息啊，是因为要压抑通膨，所以你看他们利率啊已经到了 46%， 这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啊。那不太正常的情况回稳之后呢，当然回到正常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降息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别人呢是维持利率或者是降息，只有巴西央行是继续升息一码到了 15% 哈。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通货膨胀呢依然高于他们的目标区，所以呢巴西的央行不得不要再升息来压抑通膨哦。只是呢他们也暗示说紧缩的周期将会暂停，也就是说未来呢可能暂时不会再升息了哦。那是不是表示说他们的通膨获得的控制呢？也许是哦，不过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都太早，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哦。我记得在我们的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连续几个月在聊基金绩效的时候，这个巴西的股市表现都不好，所以股票型的基金哦，巴西的啦或拉丁美洲的基金呢通常都是我们报的表现比较不好的十大类的里面的其中的一类就是了哈。所以呢这个巴西的通膨还是蛮严重的哈，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七次的升息了哈。那现在就看看通膨能不能控制哦，如果能控制升息的循环就可能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哈。好，那我们刚刚在讲各国的央行到底是升息还是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呢，都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关税哈。那现在关税最新的进展呢当然已经跟美国签订协议的只有英国哈。可是呢在90天的缓冲期到7月9号就届满了哈。今天连离这个7月9号也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剩不到20天吧哈。所以这个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情况不知道哈。那现在就有一些机构也提出了预测，比如说像高盛呢，他们就预测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到时候啊，也就是7月9号缓冲期届满之后呢，应该不会如期的恢复课征一些关税哈。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叫海济斯啊，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说呢，在7月9号期限届满之后呢，就是指这个经济学家跟他的同僚呢都不认为对等关税的第二阶段会实施了哈，甚至他们说预期会继续往后延哈，这个也有利于川普政府继续跟贸易伙伴来协商就是了哈。好，其实离这个缓征期届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哈。各国跟美国的谈判也陆续在进行当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哈。那是不是会有一些转圜呢？我们不太敢讲哈。至少目前看起来呢有机会啦哈。但川普呢是一个善变的人哈。而且各国因应的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也很难说到最后结果发展会如何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呢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哈，好像呢越来越严重了哈。那有消息就认为说呢，美国可能啊会介入这一次的以伊的冲突啊，那也有可能会出兵来协助啊，协助以色列啦哈，当然不是协助伊朗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美国会出兵呢？也有一些媒体在猜测说，搞不好这个礼拜就会有动作了哈。我们希望是不是不要比较好了哈。一旦美国真的加入了这个战争哈，那可能就是一个没完了了啦哈。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现在又跟伊朗来开战了哈。这个所以呢现在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事情不解决哈，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是只有地缘政治后果，金融市场也会受到波及哈。那就有人来预测说这个以色列呢到底呢他们的防空哈这个系统呢能够撑多久了哈。那有人说呢只能撑十几天哦，可能就没有办法撑下去了。大概十天左右呢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呢就可能会 没办法支撑下去了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情况又会不一样了哈。那当然啦，之前伊朗也一直有威胁说他们呢，不会妥协，而且呢，也曾经威胁说要来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我们节目中讲过，过去也有类似这样恐吓过，从来没有实施过。只不过我说过哈，很多事情呢，就怕万一，就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呢，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哈，伊朗的态度啊非常的坚决哈。以色列呢，可能是要想打一场这个消耗战哈，来拖垮德黑兰政府哈。可是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够如他们所愿吗？好像也不一定了哈。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评论者也认为说，再这样子打下去的话，以色列可能也占不了什么样的便宜啦啊。所以这个战争怎么打下去啊？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停火呢？都要看各方的智慧哈。那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呢？这个态度现在还是蛮模糊的了当然是希望不要哈，因为一旦美国介入之后，哇，这个情况又更复杂就是了哈。好，这是最新的一些国际的财经跟政治局势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关心其他的议题。
真喜欢，这所求电影不需要被乱化，错乱的人生为你千变万化，明明有目睭，偏偏只有看一半，看一半。大马路一大冤家，电脑内不是在对骂，全世界汹汹在拢拼，讲也讲袂出声。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昨天美国股市因为是黑人这个黑奴的解放纪念日哈，休息一天，所以呢并没有交易哈。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其他的新讯息哈。那我们还是从美国看起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市场最近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哈。有一种说法就是呢，很多的国家都在卖美国的债券，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美国财政部四月份呢公布了一个报告哈，那报告里面显示说，今年的四月呢，美国国债的前三大海外债主中哈，日本跟英国呢都是增加他们持有美债的比率哈。大陆呢则是从三月份美国的第二大债主退居到第三大债主之后呢，四月份继续持了82亿美元哈。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有在卖美债啊。所以为什么美国会紧张的原因大概也在这边了哈。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前三大债主哈，之前还是前二大啊，可是他们一直在卖一直在卖啊，也造成了债券市场一些波动啊。那么大陆对于美债现在的持有的规模呢，降到了7572亿美元，这是2009年以来近16年来的最低哦。虽然是最低了，不过还是维持在第三大的持债的国家哈。所以呢是不是呢表示说中国真的拿卖美债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们跟美国在贸易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呢，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了，就是了啊。好，那至于前两大的持有美债的国家呢，日本的部分到四月底为止呢，他们这个持有的美债的规模是1.1345兆美元哦。那英国的部分呢，则是呢8077亿美元哦。这几个国家哈，持有的美债都蛮大的哈，而且日本跟英国一直都是美国的好朋友哈，对于美国是表示非常支持的啦哈，所以大概不会像中国一样把它拿来当作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吧哈，我认为啦哈。好，但不管怎么一讲了哈，四月份呢外资持有美债的总额仍然高达了9.01兆美元哈，只比三月份的小幅减少了360亿美元，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数字呢好像还是蛮多的哈，并没有说全部的国家或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卖美债哈，那看起来最大的卖源来源呢就是中国了哈，因为呢四月份的这个规模还创下了历史次高的记录哈，所以美债哈还是蛮受欢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那只是说呢，中国的卖债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呢，一定是有，所以你看债券市场的波动就变比较大哈，这个长债的殖利率也一直在飙升哈，价格一直在下降，所以很多持有美国债券的，尤其是公债相关的投资标的，像债券基金啊，这些投资人呢，真的就是成了受灾户就是了哈。两大国债竞争，结果倒霉的呢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一般的散户、一般的投资人哈。你说你气不气呢？但也没办法了哈。他们掌有的资源那么多哈，含水会结冻，会影响市场啊，所以只能请大家多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如果你手上有相关标的的话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债的部分。那另外呢，讲到美中的贸易大战哈，打了这么几年下来哈，陆陆续续呢，美国也对于一些中国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呢，对于抖音的海外公司叫 TikTok 哈，本来呢，是都要是威胁他们了哈，美国的威胁说，你不卖给我们的话呢，你就得下市哈。可是呢，这个事情呢，一直没有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呢？就是呢，每次 快要这个感觉上面呢摊牌的时候呢，美国就给 TikTok 延期哈。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也是他们要继续延期了哈，延期90天到9月19号为止哈，要给这个 TikTok 还有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再多90天来出售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哈。那这个已经是川普上任以来第三次来推延期限了那可见呢 TikTok 这个在海外有风险啊，很多年轻人大概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抖音跟这个 TikTok 嘛。如果呢美国真的贸然到让他们下市的话呢，我想可能会引发一些年轻族群的抗议了啊。当然之前说要禁止 TikTok 这个下市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转到小红书了哈，所以有一阵子呢，这个他们就戏称啊，从 TikTok 转到小红书这些人呢，是这个抖音难民啊 ，TikTok 的难民啦、啊。所以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让这个 TikTok 消失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是说了哈，这个不太可能啊，就连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哈，他也曾经表示过说呢，川普已经讲过很多次，他并不希望 TikTok 消失了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嘛，你卖给我们美国人就没事了嘛哈，但是看起来中方这边也蛮硬的了哈，谈了那么久也没有卖成嘛，对不对？怎么卖？多少钱卖？什么时候卖？这都是未知之数，所以美国呢又给他们延期啊，延到9月19，好吧，我们等到大概8月的时候再来看看，是不是又要延期了，还是到时候呢真的就卖掉了哈。好，这个是 TikTok 美国那个要不要卖的相关的消息啊。那既然讲到中国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国的一些财经讯息啊。我们知道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呢内忧外患不断，所以呢表现相对来比较萧条，于是呢中国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来提振他们的国内的内需市场齁，于是推出了很多的补贴政策齁。那现在呢有消息传出来说呢，之前用的这个国家补贴的金额快要用完了齁，是不是呢马上就要断炊了，只是呢大陆有官方媒体就透露了，之后呢陆续会有人民币1380亿元等于台币5700亿元的国家这个补贴资金会在第三季陆续下达哈，第三季就是七月开始，所以七月份会不会看到相关的补贴政策又出笼了呢？这个就有待观察。毕竟呢这个补贴哈，有补有差哈，但是呢长期这样补下来哈，用的还是国家的这个国库里面的钱啊，那这样的效果到底能够有多少呢？这个也不敢讲哈。你说没有效果呢，也不会了哈。你只要有这个汰旧换新的消费啊，你对这个不管是实质的厂商的利润也好，或者是国家统计这个 GDP 成长的时候，多少都会有帮助嘛，对不对哈？那所以接下来就看啦，会不会有一波更猛的补助措施出来了哈？好，那有了这个补助呢，当然啦，他们呢，这个大陆的民众就可以去买家电啦、买汽车啊，哈，等等，哈，还买3C的数位商品啊。那这边另外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呢，在这个大陆的电动车的销售的部分呢，特斯拉呢，似乎呢，又开始哈，卖的还不错了哈。根据他们最新的一期的中国汽车销售的统计呢，6月9号到6月15号呢，他们全国汽车总销售量是 45.8 万辆哈，比前一周呢大幅增长了 26.69%，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是最为亮眼哈，达到了 25.09 万辆。现在大陆呢这种新能源车电动车哈，真的是越来越普遍啊，越来越普及了哈。当然很多的电动车都是他们国产的电动车啊，特斯拉当然也是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品牌了哈，只不过他们过去呢在大陆的销售是节节败退啊，都输给了他们本地的这些车商哈。在各个品牌里面，当然比亚迪依然是稳居榜首哈，单周的销售量就超过七万辆，大幅的来领先其他的品牌就是了哈。那特斯拉的部分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激烈的竞争呢，也凭借 80.2% 的增幅呢大卖了 1.55 万辆哦。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他们的老板马斯克呢应该是非常的开心。不过这只是一个礼拜的数字，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不是有这个后续的动力呢，让特斯拉汽车的销售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么好的成绩呢，甚至呢抢回一些市占率呢，这都有待观察哈。但是现在销售数字有上来，马斯克应该是稍微可以放一点点心啊。不过他放心的同时，有一件事情他可能要担心，什么事情呢？这个是最新的今天早上发生的消息，就是马斯克所创办的这 SpaceX 啊，星舰太空船啊，在例行测试的时候呢发生了爆炸案啊。那这个根据目前看到媒体的画面，就是一团火球呢冲上了夜空，这个使得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再遭到挫折。因为呢他本来想要利用这个所谓的星舰呢这艘太空船在人类送火他们到火星去哈。好，只不过这个测试呢发生了重大的故障并且爆炸了哈。不过马斯克倒是不知道是真的很淡定呢，还是故作淡定哈。他在自家的社群平台 X 上面呢发文说呢，这只是一个小擦伤而已哈。好，这么大的一个火球，这么大的一个太空船爆炸，他说是小擦伤而已哈。好，就是我讲的哈，不知道是真淡定还是假淡定。好，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马斯克的点子非常的多啊，他的这个星舰计划也一直在进行。或许真的，我们看到他的星舰的太空船就真的载着人类上了火星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特斯拉还有马斯克的星舰太空船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是回到刚中国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哦。中国的失业率里面呢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是他们很担忧会影响他们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不过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失业率的数字呢，似乎哈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呢比较前一个月来讲是下降了哈。比如说这个16到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是 14.9%， 月减了 0.9 个百分点，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新低。25到29岁的劳动力的失业率是 7%， 30到59岁的劳动力的失业率是 3.9%， 跟4月份 相比呢都是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也是创4个月以来的新低。好，那如果他们的青年的失业率的问题能改善的话，或许可以来让他们的经济有所起色哈。好，以上呢这个是国际的相关的财经信息，待会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就要来关心我们台湾自己的金融市场消息，还有很重要就是昨天我们的央行开了理监事会议，到底这个理监事会里面结论是什么呢，又有哪些说法呢，我们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忽然间世界已经改变，不知所措感觉，梦还远，依然那么耀眼，在我们心中间。当我们放手是为在今年，地球应该还是个圆，让我们不理会人言是非。你我筑梦起点，多
少情怀你了解你，归乡的终点，所有荣耀终将与你共勉。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到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各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不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有跟大家谈到了，就是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号，也跟大家提了，像欧洲啦，还有亚洲其他国家哦，央行所做出的决议哦。那我们的央行在昨天也举行了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哈，那到底这个理监事会议里面做了哪些的决策呢？诶，然后呢，会后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开记者会又说了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根据这个最后开会的结果呢，一如市场的预期啊，我们的利率呢是连五动啊，也就是没有调升也没有调降啊，这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哈。那在每次央行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呢，一定会关心的几个数字，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率哈。那央行呢，这次理监事会议里面呢，关于通货膨胀的数字呢是下修了，下修了，通膨的年增率呢是 1.81% 啊，央行还蛮有信心的嘞啊。说我们的通货膨胀可以这个再往下修，修到 1.81%、依然是低于 2%、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是实施夏季电价，而且一直在说水费啦电费都要调涨，虽然之前被打回票啊，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之后会不会有可能继续涨呢？不知道。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台铁的票价二十几年没有涨哈，六月份也开始涨了哈，这个会不会带动物价呢？我们也不晓得。那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啊，会不会也增加了通膨的疑虑呢？这个我们不晓得，好多的变数就是啊。不过至少央行了哈，目前他们理监事开完会之后呢，认为我们的通膨应该还好了哈，年增率是 1.81%。 好，那对于今年经济的成长率的预测呢，央行呢依然是维持预估的 3.05%， 好，就是能够保三啦哈。这个预测呢，这个保三这件事情啊，很多的机构大概也认为应该没有问题啊，只是说呢，我刚刚说的哈，变数依然是蛮大的了哈，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哈。好，那另外呢，大家还记得吗？在五月份的时候啊，五月初的时候呢，台币曾经有一波的暴力升值哈，这个暴力升值呢，一天的升值的幅度当近都快要到一块钱哈。那这个台币这样的一个升法，所以大家对于台币未来的走势呢，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哈，央行当然不会明讲哈，可是呢，昨天在央行理监事会后的记者会上面，有人问到，就是说，会不会因应未来台币有可能会升息啊，采取降息的措施呢？杨金龙是非常明白的表示说，没有想要用降息来抑制新台币升值的构想哈。那他们也提到说，美国对于关税不确定性的消除，还有经济成长趋缓，降至出口的降温，以及进口商还有外资呢来听从央行的行政指导之下，市场对于新台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应该可以消除啊。这是央行说的意思，就是说市场自动呢会打消对台币升值的这个预期啊，所以央行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意思是这样子啦，他当然不会那么明讲齁，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也许这几天齁，刚好在央行开理监事会议之前呢，台币的确齁是有升破了30元嘛齁，来到19字头，可是呢大概都维持在 29.5 啦，所以目前看起来似乎 29.5 就是央行暂时的一个底线就是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币升值的部分。还有一个重点齁，也就是呢在央行开理监事会议之前，很多人呢都在想说，会不会有新一波的所谓的打房措施出来呢？哈，这个 大家有点担心就是了哈。不过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昨天是表示说呢，房市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在降温了哈。那如果房市指标一直往下走，央行呢再打第八波也不好哈。可见第七波哈，应该说前七波的房市管制呢已经达成了一个成效了哈。那至于下半年会不会来松绑呢？杨金龙是说要看不动产放款集中度以及房价是否有所改善，再来做决定哦。那这个杨金龙呢也特别提到说，银行的信用资源还是太过于集中在不动产哈，这个事情呢，可能也是央行会关心的哈。那只要房价仍然在涨哈，或者只是涨幅放款啊，这个呢可能也是央行啊维持房市管制不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下半年会不会松绑？到时候再看吧哈。从这个央行所提供的数字来看呢，有讲到说包括民众看涨房价的预期心理啊，有趋反啊。第二季呢，民众看跌房价的比率呢，43%哈，比个看涨的26%要来得高哈，也就是看跌房价的人比看涨房价的人要多就是了哈。而且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哈，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确实有蛮明显的来下滑哈。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昨天央行哈开完会之后一些相关的说法。简单讲呢，就是通膨应该可以控制啊，我们经济可以保三啊，那目前呢没有要来降息啊，大概就是这几个重点就是了啊。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股市跟汇市嘛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表现是如何呢？今天的股市啊依然不太妙，目前呢跌了 163.51 点，来到21881点啊。昨天呢台股呢就已经出现了重挫，今天是连续第二天啊出现下跌的走势哈。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大跌了353点，收在22003点，勉强维持住22000点的大关。不过今天刚跟大家报告已经跌破了哈。19大类股全部都是收黑的哈。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担心中东的战事有扩大的迹象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你看这个美国自己是这个世主啊哈。可是你看美国股市啊，大家都还蛮淡定，反而是我们台的投资人呢，不能说不知道在紧张什么，不过会不会有点紧张过度了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昨天看到指数一路往下挫，坦白说我也觉得蛮讶异的哈。因为呢，真的没有感觉到说，我们的台股啊，应该要因为中东战事的这个事情呢，跌成这个样子哦。后来刚好昨天呢有跟证券界的人士在聊哈，他们会认为说，因为台股呢之前也涨了一波了哈，现在就是找个理由下车，还有就是因为马上要接近这个月底要结算了哈，很多人呢先获利了结，落袋为安哈，所以呢种种的因素之下，造成昨天台股就大跌了哈，借着这个中东战事来出股票就是了哈。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卖超了286.6亿元哦，其中呢外资又卖超了212.9亿元哦，那投信也是卖超了20.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52.9亿元，八大公股行库呢，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反而是买超了52.2亿元哦，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点护盘的意味在就是了哈。那昨天这么一跌呢，成交量呢也萎缩了3379亿元，年线也失守了哈，所以今天看起来那个周线啊哈，有可能是会收黑的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昨天的整个的台股表现呢，非常的气虚啊。那今天呢这个元气也还没有恢复哈，还是跌了100多点啊。那刚刚最高的时候呢，就是 大概跌了160点左右了哈，现在大概就是在这附近哦，游走。刚开盘的时候，短暂看到往上升的那么一点哈，往上涨的那么一点点，但那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哈。好吧，那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如果是下跌，跌幅可以缩小一点点啊。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刚刚在讲央行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最近台币 29.5 元的这个价位呢，算是守得蛮稳的，应该就是央行的短期的底线。那昨天的台币是贬了 7.9 分，收在 29.621 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啊。那今天开盘之后呢，我帮大家来看一下啊，经过昨天的央行会议之后，今天台币的部分走势呢，今天台币目前的走势啊，我看到了哈，就是最多呢也是升值，还是维持在29.5以上就是了哈。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守在 29.5 这个关卡吧，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走势哈。那另外呢，讲到利率的部分哈，虽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央行并没有来升息或降息哈，维持利率不变哈。可是呢，最近呢，银行呢，纷纷寄出了一些这个高利的优存的活动哈。可能因为就是最近呢，大家预期台币会升值嘛哈，所以他们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收取一下这个就是资金啦、哈，然后呢提高一下这个台币的利率哈。比如说呢，像这个王道银行哈，就推出了50,000元内呢年利率是10%的这个优惠哦，然后5到20万元的部分利年利率是2.1%，那联邦银行呢也是150,000元内呢年利率10%哈。那有这个10%利率的还包括了将来银行、乐天银行齁，这些都是网络银行了齁。好，那另外呢，像台北富邦银行齁、台新银行呢也是有 3.5% 到 5% 之间的利率齁。好，这个看起来呢诱人，只不过要注意一下齁，这个高定存的利率呢通常齁级别不会太久。好，刚刚讲都是年息啊，所以这个年息呢不是说你现在存进去啊，这个不管多少我就可以赚 10% 利息，不是，它要来按这个年息来计算哈。那另外呢，就它会有门槛的限制哈。还有呢，有些银行呢是规定要新钱哦，你旧钱不行啊，你不能说、我解了一个低利率的，我再去做这个高利率的定存啊，那银行也不会同意就是。所以如果你要享受到这个高利率的话呢，可能自己要算盘打一打，看这个钱要怎么搬才能搬到能够享有这个高利率的台币的定存了哈。反正大家呢，这个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不用姐夫教哈，自己去比较一下，反正网络很发达嘛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定存的部分哈，大家都想赚钱，对不对？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姐夫身旁有很多亲友哈，或者是听到很多亲友的办公室都在集资哈，买乐透啊，大家有个发财梦哈。那昨天威力彩开奖呢，结果呢，继续杠估哈，所以这个已经连续33期杠估了啊。那下一期的预估的奖金是会达到15.5亿元哈，头奖了哈，头奖哈。好，这个如果有做发财梦的人，或许可以试试手气。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个买乐透哈是公益哈，浅尝即止哈，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常态，扎大钱去买，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就是了哈。好，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也祝大家周休二日愉快，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我主是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的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